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街头巷尾面对面讲述法轮大法真相。从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明白真相后纷纷声明三退。请听一位湖北法轮功学员劝三退的几则小故事。市中心有一条步行街，那是集购物、美食、娱乐一体的中心。一个周末，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在一条长椅旁边卖茉莉花，她看上去年龄不大，穿一身淡绿色的中式衣裙，正在把茉莉花穿成手链。我与她搭话，问她多大了，她说16岁。暑假期间帮妈妈来买花，我一边和她聊着，一边给她讲真相。她说学校不让相信法轮功。我问她，奶奶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有道理吗？她点点头。我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后，问她是不是愿意退出少先队。她忙说，我还是团员呢，愿意退团退队。我问了他的姓氏后，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茉莉。他开心地笑了。我又递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他马上接过去放在包里，连连说谢谢。我买了一串花环，我们高兴地挥手道别。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得救了。我家二嫂一直不相信大法，我和侄子都是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来不管怎么跟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家族聚会跟他聊家常好好的，一谈正题他马上就转身走了。去年疫情期间，我弟很多人都阳了，二嫂也阳了，侄子再跟他讲真相他还是不听。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侄子对他说，你都这样了还相信邪党吗？这病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与邪党站在一起的人的。这时的二嫂已经憋得出不来气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我退出团队。侄子事后给我描述当时的情景，说还没等我给他上网呢，不一会儿他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去上厕所了，你说神奇不神奇？二嫂现在生活得好好的，70多岁的人了，很精神。 前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上午，一场大雨过后，太阳出来了。我走出家门不到百米，迎面走来一个穿红马甲的白头发老太太。到了跟前，她冲我灿烂地笑着。我连忙迎上去，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九字真言，祝她平安幸福。又问她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老太太很健谈，说自己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还是党员呢。今年82岁了，到城里来走亲戚，没想到碰到我了。我跟她讲了三退保平安，讲了自焚伟案等真相，她很高兴地答应用真名退出协党的一切组织，还把她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怎么写，生怕我给弄错了。临别时，我们互道珍重，何时告别。八月初的一天，我从电脑城回家，下公交车时路况很复杂，马路不宽，车又多，我正犹豫，忽然感到后腰有一只手搂着我，推着我说，跟着我走没事。这位女士护着我过了马路，我俩就像老熟人一样在路旁聊了起来，从米价聊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她说她最恨共产党了，不干一点好事，自豪地说，我一生做过两件英明的决策，第一，我绝不上山下乡，你看我的同学们当时觉得很光荣，下去了很多都没回到城里来，我可总算保住大城市的户口了。第二，我坚决不入那个鬼党，单位里好多人劝我入党，我就是不入。你今天跟我说三退保平安的事，我终于最后一块心病去掉了，把我入过的团队去掉吧。我说，给你取个化名吧，我们在这条街相遇，就用这条街名中的一个字叫青吧，加上你的姓。他连连说，太好了，这个名字我喜欢。他低头不语了一会儿，我正纳闷怎么回事，他高兴地抬头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啊，你一说青这个字，我就感到浑身一阵清爽，好像从身上下去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好舒服啊。我忙说，你同意退出团队，大法师父就把你身上附的不好的东西拿下去了。他连忙核实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 那场大火是上午十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 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被关进了看守所，检察院的领导知道后马上找上面放人，他说把全县唯一的好干部关起来，我不干了。今天的主角到底遭遇了什么？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我县里单位的一名干部，我在县里的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都工作过。1997年，我被调到县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就听到大吵大骂声。我下楼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想把他的姑爷调到我单位来，但单位的一把手不答应，那个书记就闹开了。我走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却闯进了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我赶紧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一边骂我，一边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砸到我头上，还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但这时我毫不动气，依旧微笑着劝他，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一个副局长看不下去，对他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能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我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事事按着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单位同事大都知道我练功。这个闹事的书记下午突然来找我，他向我道歉，说他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不应该向我发火。接着他又说，我不明白啊，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于是我们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后来他佩服地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事后局长也来向我道谢，局长说，老弟呀，为了我，
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到了年终，单位开职工大会，两个中层领导一开会就吵了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低声对局长说，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还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职工大会继续召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走得正，行得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有一天，单位局长来找我，他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局长也修炼大法了，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前后我送出去了六七本书。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初，我调任建房领导小组当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我单位的一把手公开介绍我说，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练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有一天，负责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的小詹问我家住处。小詹明白，小张是要给我送礼的。单位的小詹就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谁送礼都不收。小张这可不信呢，他说，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单位小詹看小张不信，就把小张带到我家门口。小张进了门，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鼓鼓的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就把钱放到桌上，还说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赶紧一把抓住小张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的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小张说，不收下这钱他没法跟厂长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小张敬佩地说，练法轮功的真不收礼啊，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后来小张又找我妻子，我妻子也是修大法的，当然也拒绝了。事后小张坚持要请我和妻子一起吃一顿饭，我答应他。吃完饭后，小张主动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在我们三人吃饭的中途，我就先把钱付了。其实不管平时或是逢年过节，职工给我送钱送礼的， 我也都一一回绝。当时我还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一天快到中午，一个熟识的乡镇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啊，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一行人吃完饭后，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纳闷地问我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意思是没收据怎么报账核销啊？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掏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我们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十几万，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都会多开两三百，回去好报票子。但我不想得着不义之财，我就在收据上写上实际花销500元，按实际费用报销。后来我们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地面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2800元，我就让同事把钱转给建筑商，一共3000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感谢，这点你也不接受，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还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200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另外，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都有，他们还要求那种特殊的服务。有一天，市纪委一个处长来我们单位，领导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绝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地说：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那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啊？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我按照大法的要求遵守道德底线，单位领导与同事都佩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年10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不久后，我被免去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我被非法关进县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一上班，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我的监视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为什么把你关进来？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练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练，别那么死心眼儿。我说：那可不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 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下午他又到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他这一吵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狱警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后来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我天天学法练功，狱警向所长反映说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到了隔年2000年6月，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练回家吧，县委书记、610、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练了，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儿，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几天后县委纪检干部到看守所核实，说有一个我签字的3000元钱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酬谢法院配合我们单位的清欠工作。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过了几天，那个法院院长打电话到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啊，你自己多保重吧。半个月后，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地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嗨，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众朋友，这个全县唯一的好干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而且故事最终这个好干部也还没能走出看守所，摆脱被非法关押的命运。但是这样一个故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从青年到步入中年，一位孝子26年来一直支持父母修炼法轮功，并且在中共迫害最疯狂的时期帮助其他法轮功学员。他的善举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平坦的人生旅程。他的女儿从小到大也是事事顺遂。下面是一位老母亲讲的自己儿子的经历。我和老伴以前多病，每个月上万元的退休金，看病花去一大部分，还得节衣缩食。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没了这项开支。26年来，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不知省下了多少钱。我们把省下来的医药费用来做大法真相资料，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以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大儿子在我们修炼这个问题上很支持我们，也听过师父讲法，虽没修炼，他知道大法是正的。当年425同修去北京上访，他开车把村里的同修送往车站，他的善举给自己带来了福报。成年后他参了军，退伍后安排在乡镇粮食部门工作，那时就感觉不错了。到了结婚年龄，找了一位贤惠漂亮的妻子，娘家就在城里，经济条件也不错。本人在一乡镇卫生部门工作。一天儿子开车，拉着一车东西高兴地回家告诉我，他调城里来了，把我惊呆了，心想得花多少钱呀？现在的社会没钱送礼哪能办成事？我低声问儿子，花多少钱找关系？儿子随口回答，一分钱没花。我不相信，儿子解释了事情的由来，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的安排，太谢谢师父了。没几年，他就买了二手楼，3室2厅，130平才花了20多万，现在给60万也不卖。地理位置好，接着他又买了汽车，买了一套新楼，有了第三产业，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福报连连。大儿媳嫁到我家，常年骑电动车往返30里路上下班，我看很辛苦。得知他表哥在本单位任职，我就跟他商量，让你表哥把你调回来行吗？他马上说，不行，娘，你知道调回来得花多少钱啊？10万也不够，到退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啊。神奇的是，5年前他调城里来了，而且也没花钱。儿子说，他和一个不相识的人第一次喝酒聊天中， 对方得知他媳妇还在乡下，就说把俺嫂子调回吧。儿子说，可能吗？我一无权，二无钱。那人说，上边不用你管，你让他调出来就行。就这样，媳妇没几天就回城里来了。儿子高兴地说，怎么这便宜事都让我俩碰上了？我说，这是大法之福，师父给安排的，他们都认同。更神奇的是孙女的命运，她从小在我身边，在大法中受益，身体健康，没吃过药。她身体一难受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间不长就精神了。她刚会说话就背师父的经文，背得非常快，小小年纪能背好多首。他上学后拿粉笔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看到街上有丢弃的真相资料都捡回后交给我。孙女大学毕业了，唯一出路就是考公务员。儿子和媳妇犯愁了，因为现在协党政策，亲人练法轮功不许考公务员，这可怎么办呢？儿子回家和我商量，如果人家来调查问你，你就说不练了，自己在家偷着练。我说，倒退十年，迫害那么厉害，我也没说不练。我郑重地告诉你，他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你放心，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只能给他带来福分，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没过几天，儿子面带为难，小声求我，娘，为了孩子你就答应我吧。儿子是个性情刚正的孩子，我理解他是真为难了，温和地跟他说，咱上网脱离母子关系行吗？他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走了。结果孙女走的公开招聘，全县一个名额给了孙女，她在金融部门上班了，待遇丰厚，不比公务员差。还听说以后公开招聘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次。后来我到儿子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利用孙女工作这事深入给儿子儿媳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幸福都是大法给予的。在儿子家那段时间正好是疫情爆发期，他们三口都阳了，我和老伴没事，更是他们相信大法好，师父伟大，从心里感谢大法。儿子还开车和我做讲真相的事，帮助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铜钱的真正含义以及古人的经商之道。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圆象征天，为先天之智慧，是经商之本，方象征地，为个人修为，以诚信立身。铜钱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时难以折毁，象征长寿。铜钱长时间使用不缺，象征道义，所以能够长久。钱也有权的意思，具备了应有的智慧与修为后，做生意的时候钱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一，以德经商，舍人以体面。清朝晋商乔致庸就能以德经商，他在太平天国时期集资到南方贩茶，要把中断的茶道恢复起来，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他带人到南方把茶叶运回来，给集资人家送去茶叶。茶叶店老板说，给我称一下这个茶叶，看够不够分量。他的伙计称量后高兴地说，老板，每包是1斤2两。乔致庸每斤多给了2两。老板一听特别高兴，说，快，赶紧重新打包，变成1斤的。旁边的老者就说，完了，以后这个茶道全部都是乔致庸的了。有一年闹灾荒，有的人吃不上饭，就得要饭或接受施舍。穷人要饭是无所谓的了，稍微有点知识有点身份的去要饭觉得没有面子。乔家考虑到这些，就用盖楼的方式救济别人，搬一块砖就管饭，不是要饭，是因为帮忙干活了才吃的这个饭，给人留一个体面，多善良啊。二，无奸不商的黄金法则。中国古代的秤是16两制，分别以16颗星做标识，前6两是南斗星6颗，再7两是北斗星7颗，最后3两是福禄寿3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福禄寿主福气、财富和寿命。也就表示称量关乎生死，掌管福禄寿3颗星的神仙会监督商人的行为，商人如果少给人1两，神仙就削减他的福气，少给人2两就减少俸禄，少给了3两就要折寿。所以古人在称量的时候都会给顾客让利，给出多的部分。现在有一句话叫无奸不商，好像所有的商人都得奸，这是现在变异了的词，在古代不是奸猾的奸字，古代的奸是冒尖的尖，所以叫无奸不商。现在有一些商铺办公室都供着武财神关公或者文财神赵公明，文财神赵公明开始做的买卖是粮食，过去卖粮食的是用斗和升的容器来称量，斗是圆锥形的容器，生是圆柱形的容器。古代人与人之间交换粮食用斗升来量，盛满了东西用刮板一刮平了就可以，不多不少，没有刮板就用手心朝下一刮， 有的人就坚滑，当手心往下边使劲一点，给的分量就少点。厚道宽厚的人，手背往上拱起这么一点，手心虚一些，就会有冒尖的部分高出来，给的分量就多一些。赵公明卖粮食时，每次都冒尖，这就是无奸不商的含义。冒尖的商人是厚道诚信的好商人。无奸不商是商人给顾客让利的说法，商人口碑好了，生意自然能做大做好。除了卖粮食，卖布的也有足尺放三的说法，在丈量到最后一尺的时候再加放三寸。还有打油打醋，商人也会最后再多添加一点给顾客。所以无奸不商的让利行为是古代商人做生意奉守的黄金法则，也是商人成功的秘诀。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秋战国时，越国人范蠡自号陶朱公，是越王勾践的谋士。他的商训也称陶朱公商经，是中国古代的生意经，后人尊他为商祖，经营之神。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零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三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三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西方的大富翁、大富豪大多都是大慈善家，赚到的钱都会帮助需要的人。其实财富就像泉水一样是流动的，即使不以金钱的形式，也会变成其他福报回来的，是你的，丢不了。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范蠡经商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他在19年之中一再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四，为人慷慨，见义必为。清朝乾隆年间的粮商吴鹏翔是休宁县人，常年在汉阳做生意。有一年，吴鹏翔做胡椒生意，与人签订合同后买进了800壶胡椒。壶是古代容量单位，800壶大约是今天的8000公斤。很快收到货后，吴鹏翔的伙计发现这批胡椒有毒。这个消息传到了卖家的耳中，卖家要求吴鹏翔退货， 并终止合同，同时将货款退还。吴鹏翔拒绝了卖家的请求，不仅没有退还货物、收回货款，反而将有毒胡椒付之一炬，损失巨大。有人问其原因，他说，如果卖家收回胡椒，一定会再次转售，这样将会坑害很多人，将有毒胡椒全部销毁，就可以避免大规模中毒事件的发生。乾隆48至49年间，湖北大旱，大米的价格飞涨，刚好吴鹏翔从四川运来了数万担大米，但他没有趁机涨价，而是以低价销售，帮助当地百姓渡过难关。他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吧。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意思是，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能叫君子呢？君子时刻都不违背仁德，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依照仁德做事，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